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马波利顿与史宾维尔支联会联合组成的女青年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Thomas S. Monson,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多马孟孙将主持这场会议。
We welcome you this afternoon.
欢迎各位在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第二场总会教友大会。本次教友大会由戈登·辛格莱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孟孙弟兄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是透过电视、收音机、网际网络参与大会的人。我们也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观赏本场大会的朋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美宝腾及史普林维尔支联会的女青年唱诗班担任，由马努哈里斯姐妹指挥，琳达马吉斯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要献唱《齐来欢欣》来展开本场大会。开会祈祷由70元肯尼詹森长老担任。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谦卑的前进的来到这里，向您表达我们的感激。 感谢您给我们的一切许多祝福。我们感谢您给我们的爱，在各个方面向我们显明，给我们您的儿子，还有他的赎罪牺牲。我们感谢您的幸福计划，他让我们让一切得以实现。我们感谢您复兴了，透过约瑟·斯密复兴了福音，而我们今日也有一个先知辛格莱会长，他在现代有一切的权要来执行您的事工。我们要为你祈求您能祝福我们的总会长团，还有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我们祈求您祝福那一些有困难、悲伤、痛苦的人，让他们能够找到安慰，从福音找到安慰。我们要为那些保卫我们来让我们有自由的那些人能够得到祝福，还有他们所爱的人们。我们要为我们的传教士，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传教士，来做祷告。我们要祈求您的祝福，我们感谢这样的说，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just 唱诗班刚刚唱的是约瑟·斯密的初次祈祷，唱得非常好听。现在我们很高兴能听到十二使徒丁额主、罗素·贝勒长老及约瑟·胡司令长老的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七十元布斯·波特长老及埃伊西·科比·史凯长老为我们演讲。贝勒长老。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自从1997年的150周年纪念庆祝活动之后，世界各地打听本教会的人数便急剧增加。加上我们的快速成长，盐湖城举行冬季奥运会等等的这些活动，以及教友在各行各业的杰出表现，使得人们对我们的兴趣更加浓厚。我相信人们不只会向教会问问题，也会向身为教友的你们提出问题，要对我们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人解释关于教会这个广泛的题目，或是像复兴的福音这样奇妙的事，其实并不容易。即使只针对某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可能很难回答，因为每个问题似乎都与其他的问题互有关联。我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都是很简单的问题，像是跟我讲一点有关你们教会的事情，关键就在一点这个字。他们问的不是把你知道的每一件事告诉我，然后再派别人来告诉我其他所有的一切。我们当然很欢迎别人对教会感兴趣，而且有很多人想要更了解我们的教义与信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53000多名全部时间传教士自费在世界各地服务的原因。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感兴趣和纯粹出于好奇之间是有差别的。有时候人们只是想知道教会是怎么一回事而已。对于这种好奇想获得大体概念的人，我们就应该提供清楚正确的资讯，而且应当直接由身为教友的我们来提供，这样他们就不会依赖不完整的答案、似是而非的道理，或是来自媒体外界的错误说法。人们对教会的许多误解及错误信息，很多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疏失造成的，因为我们没有清楚说明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以及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所服务的公共事务委员会了解到，对教会今日的基本概况感到好奇的人，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清楚、简单的说明。容我向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发现很管用的内容，大家不妨也简单列出自己要讲的重点，来帮助你向其他宗教信仰的朋友或认识的人说明我们的信仰。先在一张纸上列出教会今日现况的一些事实，然后连同一份信条一起交给这个问问题的人。这个方法对我很有用，而且我想对你应该也很有帮助。我要提出四个主题，帮助一些人在今天对本教会有基本的了解。在每一个标题项下，我会列出一些我发现很有帮助的点，简单叙述。请大家试着想象，对教会一无所知的人在听到或读到这些话时，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这四个主题谈的是复兴福音的事实、信仰、家庭以及果子。可以列出的事实可能包括了：第一，摩尔门是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绰号，教友常被人称为摩尔门教徒、后期圣徒或 LDS。 圣徒一词指的是教友。第二，本教会于1830年在纽约州北部由约瑟·斯密复兴，他是本教会的第一位先知和总会会长。今天教会总部位于盐湖城，戈登·辛格莱是现任的先知。第三，教友人数如今超过1300万人，分布于17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600万名教友住在美国， 是美国第四大的基督徒信仰。我们是世界上发展最快速的基督徒信仰之一。每个工作天都有一座新教堂落成竣工，教友缴付十一奉献，也就是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让盖教堂和其他的计划得以实现。第四，各地会众都有自愿且不知心的教友领导，无论男女都在受指派的领导职位上服务。第五，摩尔门教友在政坛及政府部门皆有杰出的表现。以美国为例，国会中有16位议员是教友，分属两个政党。在世界各地，不论是政府部门、商业界、医学界、法律界、教育界、传播媒体、运动界或娱乐界，都有教友在高层单位服务，受人信赖。接下来，人们需要知道我们信仰的一些事，需要知道我们是忠信的基督徒，具有坚强的传统价值观。除了信条之外，我们还必须强调，我们相信灵魂是永恒的，神是我们灵体的父亲，我们死后可以回到他的身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努力在生活中效法他，服从他的教导。我们在星期日的崇拜仪式中纪念基督的赎罪牺牲，这种做法和其他教会的圣餐礼相似。凡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子及全人类救主的人，我们都认同他是我们的基督徒朋友。许多基督徒并不了解我们和他们之间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约瑟·斯密教导，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其他一切都只是附属的部分。本教会的名称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们相信耶稣建立的原始教会曾经消失，但是如今已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次复兴。圣职是神赐给人得以奉行他的名行事的权柄。如今这圣职以及领导我们的使徒与先知，连同获得救恩的一切必要教义，都已复兴了。我们相信并使用圣经的旧约以及新约经文。我们相信摩尔门经以及其他经文，这些经文支持圣经，并证实圣经的真实性，同时也见证基督的传道圣功与神性，以及神不断启示给世人。摩尔门经确实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接下来，让人们知道我们的神学是以家庭为中心，以及我们的生活形态是很好的做法。我再次强调，简单的陈述对那些不了解，但又对我们如此重视家庭感到好奇的人来说，是很有用的。摩尔门教徒特别重视家庭，是社会及教会的基本单位。我们对婚姻有很深的承诺。我们对婚姻的定义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多重婚姻是在教会早期先驱者时代极少数人的做法。这种情形已在1890年，也就是大约是117年前已经终止了。无论是否是本教会的教友，任何家庭都可以到我们的教堂参加星期日聚会。我们在聚会中一同崇拜，根据经文来互相教导。教会鼓励后期圣徒家庭每周举行一次家人家庭晚会，通常在周一晚间举行。这让父母能够定期在预先规划好的时间里教导子女价值观，并共享欢乐。我们邀请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也能在家中采纳这项做法。为了帮助家庭，教会为妇女、青少年和儿童提供了辅助组织计划。这些计划提供的内容包括了宗教教育、基督徒的服务机会、运动、戏剧、音乐以及童军活动。 本教会也非常强调家族、家谱以及个人的家庭历史，让男女老幼对自己的根源、身份和归属都有更深的认知。在我们的信仰中，最崇高神圣的教义都与家庭有关，不论是对生者还是对死者都一样。其中一些教义在圣殿中举行。当人们开始了解关于我们的一些事实，就能够更正确地了解我们的信仰以及家庭的重要时，救主说，根据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论是教会或是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应该可以根据所结的果子或成果来加以判断。以下的例子是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世界各地活跃的摩尔门教友情况应该都差不多。活跃指的是经常去教会和圣殿。其中一个果子就是比较长寿。研究显示，活跃的摩尔门教友比较健康，因此寿命比国人的平均寿命更长。1833年，主将智慧与启示给约瑟·斯密，就是享有长寿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二，在圣殿结婚并经常去圣殿的人，离婚率远比美国或世界的离婚率低。第三，我们的教育水平比国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更高。第四，有超过70000名教友以自愿的方式志愿服务到18到24个月的时间，在世界各地参与人道救济计划、教会指派的服务工作，以及全部时间的传道服务。第五，我们非常强调自立和务实的工作伦理。我们鼓励教友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为人服务。教会在人道救济方面不断地与世界各地捐助大量金钱、物资，并提供服务，其中包括教友奉献无数小时在灾区协助清理善后以及各项援助工作。弟兄姐妹们，在今日繁忙的世界里，我发现大多数人没有很长的时间去阅读或专注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不论你选择要告诉朋友及你认识的人关于教会的哪些事情，都要把它们写下来，确认这些事情的真实性、的正确性，并且务必简洁。教会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询问关于教会的人越来越多，这让我们有许多大好机会来建立关系、认识朋友、传递正确的信息。但是，如果都让别人来诠释我们、解释我们的信仰，而不是由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就很有可能会造成误解，甚至有时候会造成偏见。一般来说，那些本身认识教友的人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有千千万万的人并不认识我们教会的任何教友。我希望对教会了解 不多的人能够尽量认识我们。我希望他们能够来认识我们的教友，而不是根据不明就里甚至蓄意误导或诽谤的人所提供的错误信息来评判我们。各位教友，你们可以让这个理想实现。你们可以主动向人分享信条中的基本信息，以及福音中这一类的事实、信仰、家庭与果子。我们也应该记得，当别人对我们感兴趣时，最佳的回应方式是透过个人的生活，在生活中散发出福音的喜乐，我们待人的方式，以及我们是否真诚地服从基督的教导。如果有人对我所讨论的这几个基本事情之外，还想多了解一些的话，就可以去找传教士， 传教士会根据宣讲我的福音第三章来教导他们明白教义。传教士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的许多问题，引导他们归信与受洗。现在是我们一起主动告诉他人我们是谁的时候了，准备一些简单的事实，就像我今天与各位分享的一样，帮助那些好奇的人对教会有一点认识，进而想知道更多关于福音的复兴。弟兄姐妹们，要怀着诚恳与爱心做见证，切勿迟疑。个人见证的力量是无法否认的，也往往能引发他人想要了解更多的兴趣。我知道这是真的，也要我留下我确实不容置疑的见证，就是我知道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真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我想问各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哪一项特质最适合来形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今天我要来谈谈这个问题的答案。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在哥林多日益壮大的教会，教友们热衷于福音，大部分都是新归信者。许多人是因为使徒保罗或其他人的传道而对教会产生了兴趣，但是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也喜欢纷争，他们之间彼此争论，有些人认为他们高过于其他的人，他们闹上了法庭。当保罗听说这些事情时感到沮丧，就写信给他们，恳请他们要更为合一。他回答许多他们争论的议题，在最后他告诉他们，他要将最妙的道指示给他们。你们记得他后来写的话是什么吗？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他告诉他们，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响的钹一般。保罗对这一群新的圣徒们的教导是简单且直接的，若没有仁爱，你所做的一切就毫无成就可言。即使你能说方言，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即使你有信能够移山，却没有仁爱，也无法使你受益。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即使在救主承受那些鄙弃憎恨他的人所加诸给他的苦难时，他仍教导了这种爱，并以身作则。有一次法利赛人试图陷害耶稣，问他一个看似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问道，夫子，律法上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法利赛人曾广泛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确认有600多条诫命，如果对学者而言排出优先顺序都是如此的困难，那么他们认为这对一个出生在加利利的木匠儿子来说更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但是当法利赛人听到他的回答，他们一定感到忧心，因为他道出了他们最大的弱点。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从此之后，这项灵性的宣告几世纪以来反复地被重复。如今对我们而言，我们的爱有多宽广，我们的灵魂就有多伟大。经文告诉我们，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是神所知道的，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天地的造物主知道我们，并以纯洁永恒的爱在关爱着我们。能想到这个，能够使我们的心灵飞升。 1840年先知约瑟·斯密写给十二使徒的书信中这样教导，爱是神所具有的主要特质之一，任何渴望成为神的儿子的人都应当彰显这种特质。一个充满爱之神的人不会只满足于造福自己的家人，而会推己及人，渴望造福全人类。只要我们对周遭的人们伸出爱的援手，我们就是完成了这最大诫命中所提到的另一半，也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都是必要的，因为只要我们担负了他人的重担，我们就实践了基督的律法。爱是成为门徒过程的开始、中间及结束，它能安慰、劝导、治愈和抚慰，它引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通过死亡的幔子，最后爱会带领我们走向荣耀伟大的永生。我认为先知约瑟·斯密是基督纯正的爱的模范。有一次他曾说，许多批评者高声谈论我，他们问我为什么这胡言乱语的人有那么多追随者，而且能够留住他们。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我具备了爱的原则，我能给予世人的就是善良的心和施助的手。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位14岁的男孩，当时他的哥哥住在那府附近，他只身前往寻找他哥哥。当这个小男孩在冬天到达的时候，身无分文又无朋友。当他打听他哥哥下落的时候，他被带到一座像是旅馆的大房子里，在那里他遇到一个人对他说，进来吧孩子，我们会照顾你的。那个孩子接受了邀请，并被带进屋内吃了饭，暖了身，又有床铺睡。后来他这个男孩想步行到12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找他哥哥，这个人就告诉那个男孩说，等一会儿，等一下会有马车来，可以带你去。当那男孩说明自己没钱的时候，那人告诉他不用担心，他们会照顾他的。之后那位男孩知道那屋子里的人就是摩尔门先知约瑟·斯密。这位男孩有生之年都记得那仁爱的举动。在最近摩尔门大会堂创始班的圣乐家言节目中，叙述到一位年老的夫妇，他们已结婚数十年，由于太太的视力逐渐丧失，无法像以往一样照顾自己。在她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她的丈夫主动开始帮她擦指甲油。他知道只要他妻子把指甲靠近眼睛，举到某个角度，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指甲，而且这会让他妻子快乐。他很喜欢看到妻子快乐，所以他在妻子过世前的5年多里都一直帮妻子擦指甲油。这就是基督纯正的爱。有时候最伟大的爱不是在诗人作家所描写的戏剧化事件中，通常最伟大的爱的表现是我们对今生旅途中碰到的人所表现出的微小善行和关心。真爱会持续到永恒，那是永远的耐心和宽恕。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都能够忍受，那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都渴望体会如此的爱，即使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别人都能爱我们，不要在意我们的缺点，甚至我们在不配得到的情况下，能知道即使我们有这么多的缺点，我们的天父仍然爱我们，是件多么美好的事。他的爱就是即使我们都自己放弃，他却绝对不会。我们只用过去和现在的眼光来看待自我，但我们的天父却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虽然我们会满足于现况，但我们的天父不会，他看到的是我们的将来能够被造就的荣耀状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转变的福音，他将我们从一个尘世的男女淬炼成为能承受永生的男女。这种淬炼的方法就是我们基督般的爱。爱能够抚平所有的痛苦，化解所有的悲伤，消除一切的仇恨。希腊剧作家沙福科斯里写道，有一个字能够使我们脱离生命中重担与痛苦，那个字就是爱。生命中最珍贵的神圣的时刻往往是充满爱的感觉。 爱越多，带来的喜悦越多。在最终，这种爱的培养才是生活中真正衡量成功的标准。你爱什么？花时间和他相处，诚实他所说的，你们当负他我的恶，试着去了解和服从，因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当我们爱主，服从就不再是一个负担，服从会变成是快乐的。只要我们爱主，就不会寻求太多自我的利益，而会去寻求那些会祝福和提升他人的事物。只要我们对主的爱加深，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就会更加纯洁，我们的心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弟兄姐妹们，在你真诚地考虑你能做什么，能增添和谐，提升灵性的和建立神的国度时，先想想你教导他人爱主和爱同胞的神圣职责，这是我们生存的主要课题。没有了仁爱，或是说没有了基督纯正的爱，我们所有其他的成就都无足轻重。有了爱，一切都是如此的生意盎然，充满朝气。当我们启发和教导他人心中要充满爱的时候，会发自内心的服从，而有自愿牺牲自我和服务他人的行为。是的，举例来说，那些因为责任感而去做家庭教导的人，或许完成了他们的职责，但是发自真正对主的爱和对同胞的爱的人，则是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去做那事情。回到我最初的问题，有哪一项特质最适合来形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我会回答说，我们是一群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的人，并且我们都爱邻人如同爱自己。我们就是拥有如此特质的人，像照亮世界灯塔般显示出我们是谁的门徒。到最后的审判日，救主不会问我们从事过哪些召唤，也不会询问我们的财产和声望有多大，他会问我们是否曾施助那些病患的，是否给饥饿者食物，是否探望那些下监或援助那些弱者。我们既坐在天父儿女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天父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精髓。如果我们希望学会如何真正的去爱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想想救主的生平。当我们领受圣餐，我们就会被提醒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的榜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救主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大，以至于甚至神一切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因为救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才得以有光明的希望、信心和保障。在我们通过这尘世的阶段，我们会再一次的与他同住，借由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能够得到罪的洗净，才得以分享至高之父的恩赐。然后我们就会明白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荣耀。这就是仁爱的改变力量。当耶稣赐给门徒们新的诫命，要像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赐给我们获得今生的快乐和来生的荣耀的伟大之药。爱是所有诫命中最大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以爱为依据。这是身为活着基督的跟随者的重心，如果我们培养它，就能改善我们的生活。我要见证神活着，他的爱是无限永恒的，并且遍及他所有的子女。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在这时代赐给我们先知和使徒来带领我们，他也赐给我们圣灵来教导、安慰和启发我们。他赐给我们他的经文，言语无法形容我是多么感激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心，得以感受基督纯正的爱。我祈求我们的心中都能够充满如此的爱，且我们能以崭新的视野和信念来接近天父和他人。我见证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能在生命中找到更高的价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ow I love Elder
John. 我多么的爱 Joseph Worthing 长老。在1899年，诗人卢亚特·吉普林写了这些诗句，劝告大英帝国要遵防骄傲。他说：“喧嚣吵闹已止，军长君王已逝，唯独古迹犹存，谦卑痛悔之心。”当吉普林说痛悔之心是一种古迹、古老的祭品时，也许他心里想的是大卫王在诗篇的第51诗所写的，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之心、忧伤痛悔的心。大卫的话语显示出，早在旧约时代，主的人民就已经了解要必须把他们的心献给神，并且知道光是献上燔祭是不够的。摩西时代的福音期所规定的各项献祭都象征着弥赛亚的赎罪牺牲，唯有他能帮助罪人与人和谐。正如埃姆莱克教导的，看啊，这就是律法的全部意义，每一点都指向着那伟大而最后的牺牲，神的儿子的牺牲。耶稣基督复活后，向美洲人民宣告：你们要废止供物和燔祭，因为我不接受任何这些。你们应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给我的祭品。凡带着破碎的心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灵为他施洗。为何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为什么这被视为一项祭品？救主的一生在所有的事情上为我们立下完美的榜样。拿撒勒的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他虽然完全无罪，却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过了一生。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旨意行，乃是按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对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当时候来到必须赎罪付出最后的牺牲祭时，基督毫不退缩，完完全全地顺服于他父的旨意，领受了那苦杯。救主完全顺服于永恒的父，正显明了破碎之心和痛悔的灵的精髓。基督的榜样教导我们，破碎的心是神性的永恒特质。我们的心若是破碎的，我们就会全然愿意接受神的灵，也会承认我们依赖这神。
The sacrifice so entailed is a sacrifice of pride.
这牺牲是牺牲我们各种各样的骄傲，就像精益精良的要将手中的泥土一样，怀着破碎的心，我们也会由他的手中被塑造成形。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是悔改的先决条件。利海教导说，因此救赎靠着并且经由神圣弥赛亚而来到。看啊，他献上自己做赎罪祭，为所有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人的灵满足律法的要求，他并不为其他人满足律法的要求。当我们犯罪而渴望获得宽恕时，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会就意味要依靠以这神的意识忧愁而 生出懊悔来。那时我们会因为极度渴望能从最终获得洁净而以致心怀忧伤，渴望与天父和谐。怀着破罪之心和痛悔之灵的人，对于神要求他们去做的一切，无论是任何事，都会乐意去做。他们不会抗拒，或毫不怀恨。我们不会再用自己的方式行事，反而学习用神的方式。在这样顺服的状况下，赎罪就会发生功效，也会促成真正的悔改。那时悔改的人会体验到圣灵的圣化能力，使他们的良心感到平安，感受到与神和谐的喜悦。那时由于我们以奇妙的融合了神圣的特质，那位教导我们要怀着破碎之心的同一位神，就会邀请我们欢喜快乐，要开心起来。我们的罪获得宽恕后，破碎的心就成了抵卸诱惑的神圣盾牌。尼腓祈求说，愿地狱之门永远在我面前关闭，因为我的心破碎，我的灵痛悔。便雅明王教导人民，只要他们为人行事都自谦到谦卑的深处，他们就会欢喜快乐，充满着神的爱，一直保有罪的赦免。当我们把心交给主时，世俗的诱惑便失去了光彩。但破碎的心还有另外层面，那就是深深感激基督为我们受苦。在客西马尼园时，降至万物之下，为每个人承担起罪的重担。他在格格他时将命倾倒，以致于死。由于对他神儿女的所怀着完全的爱，以致确实破碎了心。当我们纪念救主和他的受苦，深深感激那位受膏者时，我们的心也会破裂。我们若有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主，主就会使我们的内心感到平安。他必医好伤心的人，使我们的生活蒙得享神的爱。这种爱比一切甜蜜的更甜蜜，比一切纯洁的更纯洁。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Not long ago, we invited
不久之前，我们请了两位姐妹传教士到我们家来吃午饭。用餐完毕后，我们请他们跟我们分享一则灵性信息。他们早有准备，并向我们介绍一套阅读经文和化记经文的方法。他们带了一本全新的摩尔门经和一组彩色笔。我们接受了传教士的邀请。从那之后，我们家庭每日研读摩尔门经的方式就改变了。在每一章中，我们一发现与耶稣基督有关的章节，便会用不同颜色的笔加以画记。每次我们画记经文时，都会想到教会的传教士。当传教士介绍这项画记经文的方法时，我们立刻就看出这是宣讲我的福音中所建议的研读方式。我们全家都很感谢有这本绝佳且有力的传教工具书。过去3年来，世界各地的传教士都在使用宣讲我的福音。 这本书的确为传教工作带来革命性的改变。辛格莱会长的伟大远见正在应验。传教士要精通课程的概念，他们要在圣灵的指引影响之下，用自己的话来教导那些概念。传教士在熟悉宣讲我的福音的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和应用重要的教义和原则，使他们更有能力从事传教服务。虽然如此，他们依然需要我们的协助和支持。唯有同心协力，我们才能完成主交付给古代和近代使徒的这项任务。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为了在传道工作上获知成功，我们必须与传教士同心合一，我们必须相互了解。你们是否一直都很了解传教士呢？我指的不是语言，而是了解他们如何从事传道工作。我们看见并观察到他们邀请人们聆听他们的信息，他们教导福音原则，邀请有兴趣的人改变他们的生活，受洗并被证实为本教会的教友。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和协助传教士，就必须像传教士一样有信心，有传教士般的思维和感受。我们如何做到这点呢？当然，有一个重要的方法，那就是跟传教士在一起，看他们如何工作。但是还有别的方法，就是熟悉宣讲我的福音，学习更多有关传教工作的事。自从大卫·奥麦基会长说每一位教友都是传教士后，教友们一直努力更积极地分享福音。宣讲我的福音是一本绝佳的指南，能帮助我们更积极地回应这项邀请。研读宣讲我的福音不仅会帮助我们更认识和感激传教士，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家每个人都有一本宣讲我的福音，研读这本指南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坚强的见证，帮助我们了解重要的福音原则，提升我们服务的渴望。让我特别提出宣讲我的福音里的几个标题，你们就会明白了。这些标题是：我该如何辨认和了解圣灵？我该如何有效地研读并为教导做准备？我该研读和教导哪些事？摩尔门经扮演什么角色？我该如何培养基督般的品格？这不都是我们每个人想要学习的事吗？对于每一个想要成为更好的教友传教士，以及想知道如何支持传教士的人而言，宣讲我的福音提供了许多很有效的点子和见解。我们学会如何帮助传教士寻找教导对象，也学习到一般教友如何与传教士携手合作，帮助慕道友认识教会。我们学到有力地邀请人们采取行动，为何会帮助他们增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也学到如何陪伴我们的非教友朋友顺利度过改变生命的归信过程。除了研读经文以外，传教士也要每天研读宣讲我的福音。他们要学习原则和技巧，并且加以运用。他们特别学习如何在工作中运用圣灵的指引。如果我们想要像传教士一样的学习，我们也必须仔细地研读宣讲我的福音，并观察传教士的日常工作。我们在宣讲我的福音的序言里读到，宣讲我的福音是为本教会的全部时间传教士而写的。然而当知会传教士和领袖寻求建立主的国度时，书中所教导的原则和教义也适用于他们。经常研读本书能帮助他们履行教友传教士的责任，并且培养与全部时间传教士之间的默契。理查·史考特长老曾教导，所有的教友都应该仔细地研读宣讲我的福音。他说，引进宣讲我的福音后，成果斐然。等到我们都更能善用于使用这项非凡的传教士工具的时候，成果就会更丰盛。我们可能时间有限，无法彻底研读这本书，所以容我提供几点建议，或许会有帮助。准备去传教的青年，除了研读经文之外，也应当仔细研读宣讲我的福音。 邀请传教士到家里来，请他们教导您和家人宣讲 我的福音中的某项原则或教义。偶尔在家人家庭晚会中使用宣讲我的福音当作教材，请青少年年龄的孩子学习像传教士一样的教导家人。在我家里，我们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美好课程，就是由孩子们教导的。他们把宣讲我的福音里的简单原则教得非常好，让我们大感惊讶。有时我们也会邀请朋友来听这些课程。福音教师可运用宣讲我的福音里所列举的一些简单有效的原则，作为课程的辅助教材。宣讲我的福音几乎已被译成教友所说的每一种语言了。在教会刚刚起步的那些国家，宣讲我的福音可配合经文教导，作为学习及教导福音的资源和基础。斯考德长老鼓励各地领袖在会长团、圣职执行委员会会议以及知会议会中使用这些资料，使用宣讲我的福音作为训练、演讲、灵修、课程、炉边聚会及个人研读的一项资源。我见证这本传教士指南是一本受神启发的书，我们必须更仔细地加以研读，好让我们每个人更了解我们的传教士和他们的工作。我们和传教士必须合而为一，来宣讲神的福音，这样能帮助我们在神的国中能做更好的工具。正如这样，我也要从大地四方聚集我的选民及所有相信我并倾听我声音的人。身为主的教会的教友，他期望我们参与这荣耀的聚集过程。我为这项真理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唱诗班与会众现在要来献唱《圣徒齐来》。唱完之后，齐士元、西安代长老及齐师席比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格主杰佛瑞·赫伦长老的演讲。
This is the 177th semi-annual general.
这是耶稣基督后十一圣徒教会的第177周年后的总会教友大会。
mabuhay from the lovely and wonderful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re profound
有史以来这世上最古老最有深度也是最令人玩味的一个问题就是该隐在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后在回答神的质问时反而问神的话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对于努力遵行神的旨意的人而言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中一个答案可在阿尔玛的教导中找到现在由于你们都渴望进入神的羊圈被称为他的人民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是的愿意与哀者同哀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身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责任要照顾我们的兄弟姐妹为他们服务耶稣基督说出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不单使他的敌人羞愧更教导了立志跟随他的人一项伟大的教训那就是要扩大我们影响力的范围我们的服务应该不分种族肤色地位或关系因为诫命中所说的要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是不应该有条件的许多人认为要让服务有意义非得要有周详的计划和组织委员会不可虽然像这样值得推动的计划有许多确实很有帮助但是今天世界需要的是在每天生活中彼此间的服务我们通常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邻里之间和知分会中找到这样的机会在 C.S. 路易斯《地狱来鸿》一书中狡诈的大魔鬼塞诸葛在教导他的侄儿小魔鬼华姆伍德如何带坏世人的灵魂时描述了今日困扰我们众人的一个常见的问题不管你怎么做在你所要骗诱的灵魂身上都有慈爱之心也都有憎恨别人的一面重要的就是要引导他去憎恨那周遭每天所遇到的人同时引导他把慈爱之心用在他不熟悉也就是他不认识人的人身上如此一来他的憎恨就会特别真实而他慈爱之心大部分都会沦为想象有一首有名的圣诗提供了治愈这种情况的良方可有人因我愿为他分忧感觉今日负担减轻病患与劳苦之人可有人扶持需要我时我愿帮忙要警醒更动手工作不可徒驾空中楼阁为善乃是真正快乐欢心不可言喻乃是爱心所得赏赐我曾经有幸亲眼目睹以下几件事他教我举手之劳的服务如何能够帮助我们以及那些我们可以协助的人我们的天父会在我们的面临重大抉择时派遣一些善心的人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致独自留在黑暗中摸索这些美好的男女借由榜样怀着耐心和关爱来帮助我们我就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协助我回想自己有一次面临重大的抉择就是决定是否要传教的时候我当时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举足不定就在我挣扎着该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我的家人朋友甚至领袖都对我伸出援手他们鼓励我给我挑战为我献出无数的祈祷当时我正在传教的姐姐也经常写信给我从不放弃甚至今天仍然有许多美好的弟兄姐妹在支持我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都有这样的支持从每个角度来说我们都需要彼此仰赖才能够回到天上的家对那些与我们有不同信仰的人而言分享福音则是我们能够为他们所做最有价值的服务我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和一位我称为费尔叔叔的经验我六岁的时候最怕的 这位费尔叔叔，他是我们家的邻居，常常酗酒。他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对我们的家扔石头。因为我母亲很会做菜，所以单身教友常来我们家。有一天，费尔叔叔清醒的时候，有些教友跟他做了朋友，还邀请他来我们家。这可把我吓坏了。他不再只是在屋子外面，而是登堂入室了。他们持续邀请他几次，最后终于说服他听传教士课程。他后来接受了福音，也受洗了。他还去传教，并光荣返乡，继续接受教育，在圣殿里结婚。他现在是一位正义的丈夫、父亲和圣职领袖。现在看到费尔叔叔，你很难相信他曾经是一个六岁的男孩的梦魇。愿我们都能够常常留心体察分享福音的机会。我母亲是一个乐善好施、喜欢助人的好榜样。她教导我们许多重要的教训，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对于每一个来到我们家中的人，她都渴望帮助他们，给他们所需要的。当我看到很多人拿着我们的食物、衣服，甚至我们的钱离开我们家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当时我年纪小，家里又穷，所以很不喜欢看到这种情形。我认为我们自己都不够了，他怎么还拿去给别人呢？难道先满足自己的需求是不对的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更舒适的生活吗？有好多年，我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困惑。后来我终于明白母亲的教导，甚至在她饱受残疾之苦时，她仍未停止施助他人的需要。因此，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们正在奠定重大事工的基础。重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服务他人不需要有引人注目的壮观之举，它通常只是每天生活中的微小之劳，便能带给别人安慰、提升、鼓舞、支持和欢笑。愿我们会一直寻找为人服务的机会。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劝勉教友在行为举止方面要像圣徒一样，他接着列举了圣徒应有的品性。在第十九节，保罗以简短的一句话劝勉教友，不要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有趣的是，早在保罗写下书信的500年以前，摩尔门经里有位名叫雅各的先知，就努力向一群顽强的人民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直率勇敢地问他们以下的话：看啊，你们要拒绝这些话吗？你们要否认基督美好的话，否认圣灵的恩赐，抵挡神圣之灵吗？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和雅各和保罗相隔许多世纪后的今日，我们也必须当心，不要在生活中阻碍、忽视或消灭圣灵的感动。世俗不断地向我们招手，力图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偏离那窄而小的路。不论我们是青少年、年轻成人或成熟男女，敌人都想尽办法要使我们对圣灵的提示感受力变得更迟钝。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圣灵的角色是时时不可或缺的。从太初起，天父就应许他的每位灵体儿女，透过他爱子的赎罪与复活，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继承在高荣国度里最高层的永生祝福。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通往超生的旅程既漫长又艰辛，而且有时候会感觉到孤单，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需独自行走。 凡达到信心、悔改及洗礼等资格的人，天父会赐予圣灵作为同伴与指引。通往永生的道路不是一条平坦大道，而是一条持续向上的上坡路。因此，如果要抵达目的地，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增进灵性理解力与力量。由于撒旦不断地施展其邪恶势力，因此持续获得圣灵的启发与指引就变得极为重要。我们不敢阻碍、忽视或消灭圣灵的提示。然而，我们在生活中往往没有充分运用来自圣灵的提示及祝福，而未善加利用自己的这些特权。摩西在无价珍珠中记载，亚当在受洗及接受圣灵之后，他的内在复苏。如果我们邀请圣灵将光和知识注入我们的心思中，他便会使我们苏醒。也就是说，圣灵会启发并唤醒人们的内心，因此我们会注意到自己的灵魂有了显著的不同，我们会觉得被强化，充满平安与喜乐，我们会拥有灵性力量与热诚，而这两者都会增强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能够成就的事比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能成就的更多，我们会渴望成为更圣洁的人。你们是否想知道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享有这些随着接受圣灵而来的特权呢？这代价不是一笔事先算好或固定不变的金额，这代价是由我们个人所决定的。你们若把自己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你个人的努力定得非常低的时候，那么你们就可能无法获得圣灵提供的所有祝福，你甚至可能会消灭圣灵的感动。然而，你若把个人要付出的代价定得很高，那你就会得到来自圣灵的丰盛酬偿。我所指的代价不是金钱，而是个人灵性的努力与行为方面有更大的决心与付出。只要检视我们目前对以下问题的优先选择顺序，就能够知道我们个人目前付出的程度。这些问题包括了：我花在运动的时间是否比参加教会聚会或从事召唤的时间更多呢？如果有一天空闲的时间，我会选择去圣殿或是去逛街购物。我是否花很多时间玩电动游戏或上网浏览，却没有为家人或社区里的人提供有意义的服务呢？我是否经常看报纸，却很难每天读经文呢？不论我们每个人目前的灵性培养到什么程度，我们永远都有能力在向上提升。时间是一项极为宝贵的资产，你是否愿意投资更多时间在永恒事物上，以获得圣灵经常为伴，并充分享有接受圣灵的影响所带来的益处呢？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追求更丰富的灵性所要付出的第一个代价，就是要有更大的渴望，想获得更多的启发，变得更圣洁。当我们心中满怀这样的渴望时，便会热切付出更多的代价来争取天上的帮助。我们要为此所付出的第二个代价，就是要花更多时间认真研读基督及众先知的话语。如果我们研读的功夫下得深，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影响力便会更增加。让我们拿起笔来研究经文，把心得及获得的灵性提示写下来，然后我们要努力将所学的事、学到的事情应用在个人的生活中。圣灵会使我们的内在苏醒，新的理解力会迅上加迅的到来。 为了确保我们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并邀请他同在，还需要采取一个步骤。我们要不断地热切祈祷。教义和圣约中记载了救主就像柔和而且涵盖一切的应许。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
Seek me diligently,
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我。叩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只要是合宜的，都必赐给你们。请注意其中的顺序。只要我们切实遵守救主的诫命，就会与他更接近。我们奉基督的名热切恳求天父，然后透过圣灵的提示，就会获得神圣的指示和清晰的理解。当我们进食，在圣餐仪式中更新所立的圣约，以及常去圣殿时，我们就会更容易接近圣灵。在这些情况下，圣灵会发挥极大的力量来展现他的影响力。圣殿是寻求个人启示的绝佳环境。如果我们尽可能常去圣殿，并用心倾听，会在离开圣殿时对天父为我们安排的计划有更深入的理解。圣灵会扩大我们的视野，并使我们具有永恒的眼光去做生活日常生活中的决定。只要我们做这样的努力，而且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内在便会苏醒。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永生便指日可待。因此，我们不敢因不服从或忽视而消灭圣灵的感动，反而会更常让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其神圣且不可或缺的功效。我见证，只要我们真心寻求圣灵，我们会从圣灵中所发挥的默默重要功效中获得更大的注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Elder Ballard,
如同贝勒长老在这场大会稍早所说的，以及我们这时代所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更加引发了社会大众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关注。主告诉古时候的人，这末后时代的事工是一件奇妙又奇妙的事，而这事工确实如此。尽管我们邀请每个人来密切验证这事工的奇妙，但是有件事我们却不希望大家感到奇妙，那就是我们是否为基督徒。一般而言，对于此事的任何争议都绕着两项教义的议题来打转，我们对神主的看法以及我们相信不断启示的原则，而这原则使经文标准经典能继续增添。在谈到此点时，我们不需为自己的信仰辩护，然而我们并不希望被人误解。因此，为了让人能更了解我们以及明确声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今天我所要谈的就是刚刚提到的教义议题中的第一项。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之首项也是首要信条为，我们相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我们相信这三位神圣人物构成一个神主，他们在目的、方法、见证和使命上都合而为一。我们相信他们都同样充满了神性的慈悲和博爱、公正与恩典、耐心、宽恕及救赎。我想正确说来，我们相信任何想得到重要而永恒的特质方面，他们的确是合一的。但除了相信他们是三位人物合而一体，这三位一体的概念从来没有在经文中教导过，因为这并非是真理。 的确，连众所仰重的资源《哈勃圣经词典》都记载着，三位一体的正式教义是在第四和第五世纪的教会大议会中所定义的。新约中并无此记载。因此，任何非难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说我们与当今基督教对神、耶稣和圣灵的观点不一致的评论，所批评的不在于我们对基督的信奉，而是一种认知。我要补充，是正确的认知，认为我们对神主的观点有违新约全书之后时期的基督教历史，而且重新回归到耶稣本身所教导的教义。谈谈后新约全书时期的历史，也许有所注意。西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召开尼西亚会议，会商诸多议题，包括日渐引人注意的一项议题，就是身为三位一体的主张。从教会人士、哲学家和神职要员热烈的争论中，又经过了125年和三次主要的教会会议后，形成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而后又改成了纳他亚修信经。这些经过多次演变和修订的信经，以及其他由此而来的信经，宣布了父、子和圣灵是抽象、无形、至高无上、超越时空、无所不在、同为一体、永恒共存的，而且他们是不可知、无形体、肢体或感情，并存在于时空之外。在这样的信经中，他们三位为不同的人物，却是一个个体，也就是常说的三位一体的奥秘。他们是三位不同的人物，但却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他们三位都不可理解，但不可理解的却是同一位神。至少对神确实是不能理解的这个观点，我们同意那些批评我们的人的看法。把这样一个对神模糊的定义加注于教会之上，难怪第四世纪的那一位修道士要大声喊道：祸哉，他们把我的神取走了，我不知道要崇拜谁或向谁祈祷。
How are we to trust, love, worship?
我们要如何去信赖、敬爱和崇拜一位不可理解、也不可知的神？更别说要努力地变得更像他。我们要如何了解耶稣在向天上的父祈祷时说的：“认识您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的目的并非贬损他人的信仰，也非看清任何宗教的教义。如同我们忽略别人尊重我们的教义一样，我们也同样尊重其他宗教教义，这也是我们的信条。然而，如果有人因为我们与第四或第五世纪所提出的神主定义的看法不同，就认为我们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么所有早期的基督圣徒又怎么说呢？他们许多人亲眼目睹活着的基督，而且也不抱持这样的观点。我们要声明，经文清楚证明父、子和圣灵是个别的个体，是三位神圣的人物。关于此真理的明确例证，就在刚刚提到的救主伟大的调停祈祷。他从约翰手中接受洗礼，在变形山上的经验，以及斯提凡的寻道，这里只列举了四个例子。有了这些新约的资源，以及其他更多我们知道的经文，耶稣以下这番话的含义也许就不言而喻了。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在另一个场合也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谈到他的对手，他说：他们 连我与我的父也恨恶了。当然，耶稣总是恭敬地臣服他的父亲。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父是比我大的。这么多年来，耶稣都热切地恳求天父，包括在极度痛苦时，他呼喊道，我父啊，倘若可行，求您叫这杯离开我，并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承认经文中的证据，即神主的成员完美的合而为一，但却是分开不同的个体，并不表示我们犯下崇拜多神的罪，反而是耶稣就有关神的特性所做的伟大启示的重要一环。也许使徒保罗说的最好，基督耶稣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被一些人摒弃于基督教信仰的范畴之外，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像古代的先知和使徒一样，相信一位有身体而且已获得荣耀的神。对那些批评这项以经文为基础的信仰的人，我至少要就修辞学的角度提出质疑。如果神有身体这样的观点是种亵渎，那么为什么所有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以及最独特与众不同的特征都在于主耶稣基督化身为人，他的赎罪和肉体复活呢？要是神不需要躯体，也不想有个身体，那么人类的救赎主为何要救赎自己的身体，脱离死亡和坟墓的掌控，以确保不论在今世或永恒中，他的身体都不会和灵体分开呢？任何不相信神有身体的人，也不会相信肉身和复活的基督。没有一个自称真正基督徒的人会这样做。对每一个听得到我的声音，又怀疑我们是否为基督徒的人，我要做以下的见证。我见证耶稣基督确实是我们活神活着的儿子。这位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及救赎主，他在父的引领下成为天地和其中万物的创造者。我要见证他由童真的母亲所生，他一生行了许多伟大的奇迹，他很多的门徒都看过那些奇迹，甚至连他的敌手也看到。我见证他有克服死亡的能力，因为他是神，但他却甘愿为我们承受死亡的支配，因为他有段时间也是肉身。我宣告，由于他情愿舍身而死，因而承担了世人的罪，为所有从亚当以来至世界末了的每种忧伤和疾病、心痛和不幸付出无限的代价。借此，他战胜了肉体坟墓和灵性地狱，让人类家族能得到永远的自由。我见证，他确实从墓穴中复活了。耶稣升到他父那里，完成复活的过程后，曾一再显现。他向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几百位门徒显现。我知道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是弥赛亚，有一天会在最后的荣耀中再次降临，以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身份统治大地。我知道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天下间没有四下别的道路或名字世人可以借着得救，而且唯有完全依靠他的功劳、慈悲和永恒的恩典，我们才能获得永生。关于这荣耀灿烂的教义，我另外的见证就是为了准备在末后日子千禧年的统治， 耶稣曾经不止一次带着君尊的荣耀以肉身临到世上。1820年春天，一位14岁的男孩为着许多至今仍使许多基督徒困惑的不同的教义所惑，男孩为此步入树林中祈祷。为了回答这样一位年轻男孩的恳切祈祷，父与子以荣耀身体向少年先知约瑟·斯密显现。那一天，为主耶稣基督新约时代的真正福音重新回到世间拉开了序幕，也为从亚当到今日所教导的其他预言性真理的复兴画下了一笔。我见证我对这些事的证实是真实可信的，而且诸天会向所有那些寻求同样确证的人开启。愿我们透过真理的圣灵全都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之后愿我们奉行他们的教导，在举止言行上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如此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提醒弟兄，总会圣职大会将在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30到10:00之间有大会堂唱诗班全国性的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谢女青年唱诗班为今天下午的大会带来美妙的音乐，他们非常的好。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12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森长老，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哦，愿我灵与您沟通。闭会圣诗之后，70元理查·辛格莱长老将会做闭会祈祷。
We express love and admiration for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对，亨利·艾琳会长还有昆丁·科克长老表达我们的爱心，愿神的眷顾能够临到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向各位表达我们由衷的感激，你们在世界各地献出服务及爱心的好榜样，受到越来越多人的瞩目，但在此同时也有许多人怀疑本教会的历史和教义。在这些质疑人的当中，有些人选择诋毁摩尔门经，不论是对摩尔门经或任何一部神圣经文的蔑视，都让我十分忧心。针对这份担忧，我把我的演讲主题定为经文证据。我在此对经文下的定义是指圣经及复兴的经文而言。本教会的教友相信翻译正确的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也信摩尔门经是神的话。复兴的经文也包括教义和圣约及无价珍珠。英文字典里把证据 witness 这个名词定义为对某项事实或事件的证词及见证。证据一词用在神的话语时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在圣经中读到这样重要的宣告，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这节经文向神的儿女保证，神圣的教义应由一部以上的经文证据来确立。圣经和摩尔门经都是耶稣基督的证据。 两者都教导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一生是世人的楷模，他为全人类赎罪，他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起来，成为复活的主。两者也都教导他是世界的救主。经文证据之间会彼此作证。有位先知很久以前就解释过这种概念，他写道，摩尔门经是为了使你们相信圣经而写的，如果你们相信圣经，你们也会相信摩尔门经。这两部经典相互提及，两部经典也都证明神活着，他赐予众先知启示，借此与他的儿女说话。对摩尔门经的爱会让人也爱圣经，反之亦然。复兴的经文并不是要与圣经竞争较量，而是与之相辅相成。我们感谢殉道者牺牲性命，使我们能够有圣经，它确立了福音及幸福计划的永恒特质。摩尔门经复兴了并强调圣经中的教义，例如十一奉献、圣殿、安息日和圣职。有位天使宣告，摩尔门经将确立圣经的真实性，并且透露我们如今所读到的圣经内容并不像众先知和使徒当初所写的那样完整。他说，圣经中被取走的明白而宝贵的事情会由摩尔门经重新恢复。摩尔门经中有一项预言警告过，有人会对还有其他经文这样的概念保持反对的立场。那些认为不需要别的圣经的人啊，请想一想神所赐的这项忠告。难道你们不知道世上的民族不止一个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主你们的神创造了所有的人？我在天上地下掌权，也把我的话传给人类儿女，是的，甚至传遍地上各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两个民族的见证就可以向你们证明我是神，证明我记得一个民族就像我记得另一个民族一样吗？因此我对一个民族讲的话和对另一个民族讲的话是一样的，两个民族的见证也要汇合。经文中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事实上是发生在两个半球的故事。当东半球的玛利亚和约瑟在为圣婴降生在伯利恒做准备之际，西半球的尼腓正受教于尚未降世为人的弥赛亚。主对尼腓说，开心吧，明天我就要来到世上，向世人显示我会实现我借圣先之门的口所说的一切。对于质疑摩尔门经这第二个证据的人，主警告说，因为你们轻忽你们已接受的事物，你们要继续在这罪罚之下，直到你们悔改并记起摩尔门经和我以前给他们的诫命圣经，还要照我写的去做。主还提供了其他复兴的经文，并且宣告那些话都要应验。有了这些经文证据，错误的教义将被推翻。有了这些经文证据，圣经的教义不仅再度得到肯定，更得以阐明。复兴的经文如何将圣经阐明得更清楚呢？这样的例子可说俯拾皆是，我只引述其中几项。先从旧约谈起。以赛亚写道，你必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 滴滴微微出于尘埃，还有什么话比这更能描述摩尔门经的呢？他的确出于地，并且滴滴微微出于尘埃，向今日的人们讲话。以赛亚并非是旧约唯一预告摩尔门经的先知。以西结写道，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如今住在世界各地的圣徒们都心存感激，拿着圣经犹大的杖和摩尔门经以法莲的杖，在他们的手中合而为一。那么新约呢？摩尔门经也是见证新约中各种教诲的经文证据，其中包括圣婴在伯利恒的奇妙诞生，他的山上宝训，以及救主所承受的剧烈痛苦。有关基督复活的教义在摩尔门经谈到的次数比圣经还多。在谈论到圣灵的必要性时，保罗问道，你们受了圣灵吗？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这项教义在另一个经文证据中得到了澄清。主透过复兴福音的先知教导我们要相信借着按手而来的圣灵恩赐，这项宝贵有力的恩赐现在已再度赐给了世人。保罗在教导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时，所指的是来生的三级荣耀。另外有一段经文证据对来生荣耀这个模糊的概念做了清楚的说明。主启示说，高荣的荣耀是一种，就像太阳的荣耀是一种；中荣的荣耀是一种，就像月亮的荣耀是一种；低荣的荣耀是一种，就像星星的荣耀是一种。高荣国度是这些国度中最高的，它是为所有服从高荣国度律法的人保留的。凡不透过基督的律法而圣化的人，必继承别的国度，即中荣国度或低荣国度。因为凡不能遵守高荣国度律法的，不能承受高荣荣耀。这三个等级的荣耀所指的是来生，是指人类灵魂不朽的状态。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不朽这项恩赐成为事实。赎罪这个重要的词汇，不管是以哪一种词性出现，在詹姆士王钦定本新约圣经中只提到过一次，在摩门经里头却出现了39次之多。圣经新约启示录的作者约翰预见，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有一位特别的天使负责持有摩尔门经的权钥，他就是天使摩罗乃。这些只不过是诸多圣经教义在复兴的经文中找到清楚解答的部分例子而已。我们很乐意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复兴的福音的经文。摩尔门经记载了复活的主亲自在古代美洲大陆人民当中传道， 请大家仔细想想他所宣告的这些真理。看哪、啊、我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创造了诸天和大地及其中的万物，我从开始就与父同在。有关我来临的经文都已应验，我是世界的光和生命。救主继续说，凡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我已来到世上，要把救赎带给世人，救世人脱离罪恶。因此，凡悔改而像小孩般归向我的，我必接待他，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已舍了命，又把命取回来，因此你们要悔改并归向我，以便得救。主在这些宣言中扼要地谈到了他真正的身份，也谈到他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希望我们归向他，最后得以荣耀他，被环抱在他慈爱的臂膀中。我深深感激能有这些经文证据。我在实践主的训诫的人们身上看到了巨大的改变。这样的转变会带来永生的祝福。我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的福音已经在这后期时代复兴了。戈登·辛格莱会长是神在今日的先知，我这样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holy and eternal Father,
我们神圣的永恒的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今天能够开这场大会。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所学习到的真理。今天下午我们被教导，由您的不只是言语，而且被圣灵所教导。祈求您帮助我们，把我们所听到跟感觉到的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努力去做得更好，更努力的为您服务，用更有效的来运用我们的时间来为您服务，让我们在心中能够经常珍藏您的教义，特别是复兴的福音的教义。今天下午我们被教导关于这个福音，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天父，祈求您祝福我们，我们祈求您继续带领我们，是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刚才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犹他州马波利顿与史宾维尔支联会联合组成的女青年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